各位下午好。那么，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我们这个对这个钨行业七月的一个看法吧。然后那个七月的话，从整个这个钨板块的一个市场情况来看的话，然后整体的一个行业累计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那么下跌了3.32%，那么也是大幅跑赢跑输了基准，然后35.71个百分点。那么，与此对应的话，这个整体行业的一个 TM 估值的话，从这个月初的68倍，然后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的话，是大幅然后下降到了38.4倍这样一个65.3%左右的一个历史分位，然后估值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回落压缩，也是一个，就是这个挤泡沫的一个过程。然后七月的话，从基本面情况来看的话，首先的话从这个价格方面的话，七月的话，国内这个整个钨产业链的价格是出现了一个先跌后涨，然后月末的话维持平稳这样一个走势。那么，在矿的方面的话，月内这个整体的一个价格是先回落后企稳的整体态势。那么月初的话，由于这个部分低价流通货源的一个释放，仍然在压力这个市场的价格。随着这个月内的一个逐步消化的话，然后矿方的话，在这个下半月月末的时候的话，挺价心态也是在起，然后这个整体的一个金矿下金矿的一个下行的空间的话，也受到这个供给端的一个挺价的一个限制。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从这个现状来看的话，这个下游冶炼企业受制于这个成品订单不足，然后仍然在这个持续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消耗自由库存的一个状态下的话，整体的一个采购端的话，然后比较谨慎，整体的一个供需预期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所以说整体行情也是在月末进入了一个区间拉锯的状态。那么从这个万德数据来看的话，七月份的话，这个黑钨金矿和这个白钨金矿的价格是分别下跌了，环比分别下跌了14.37%和14.44%。然后，从同比来看的话，这个因为物价也还是在高位的话，然后同比去年的一个基数比较低的话，然后整体还是一个同比涨幅比较大。但是的话，从这个边际变化来看的话，黑钨金矿的一个涨幅的话是较六月大幅收窄了53.49个百分点，那么白钨金矿这一块的话是收窄了53.87个百分点。那么在这个中油冶炼加工端的话，然后在首先自 APT 这个中国双安这个月初的话，整体的市场是比较悲观的，然后就是买方的话普遍也存在一个压价，所以说一个整体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成交中心也在不断的一个下移，然后进入下旬以后的话，整体市场是转入一个横盘的一个僵持格局。由于这个矿端的挺价，然后但是下游的话，在这个终端处于这个传统需求淡季的情况下，然后补库的话，然后迟迟没有出现，所以说也是难以打破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那么碳化钨的这个价格的话，也是跟随成本在进行调整。那么上旬随原料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弱的话呈现下行，那么下旬的话也是跟随这个原料的企稳的话同步止跌。那么下游的话需求端的话，淡季的话，由于这个处于这个淡季，终端需求的话目前然后也没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买盘，所以说整体的一个出货然后仍然是不顺畅，然后整体的一个备货意愿也比较低，所以说需求端的话仍然是没有同步的一个改善，然后限制了这个整体价格的一个走势。那么从这个数上来看的话，七月这个国内这个重油酸铵的一个月均价是环比跌了17.31%，然后的话国产碳化钨的一个均价是环比跌了18.3%，然后钨粉的一个均价是环比跌了18.24%，那整体上也都是在将近20%左右的一个跌幅。那么下游产品方面的话，这个包括这个钨丝、钨条、钨铁以及这个硬质合金的一个价格，然后整体的一个月均价的一个环比也是随着上游的一个价格的一个下跌的话，然后也是同步的一个下跌，那么整体的一个跌幅在10%到20%之间。然后这个从这个国际的一个物价来看的话，七月的话国际整体的一个钨铁均价是也是有一个持续走低的过程，然后但是这个重钨酸铵的一个价格呢保持一个平稳偏弱的一个状况，然后七月份的话这个欧洲钨铁的一个月均价是环比跌了7.4%，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比这个国内的这个价格的话跌幅比较小，然后重钨酸铵的一个出口价格以这个中国 FOB 的一个价格然后来看的话，环比是下跌了1.54%。然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海外的一个钨品的一个 那尤其是 APT 的一个整体的价格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坚挺的嘛。七月的话，海外的物品市场的话是随着这个境外的一些制造业也是在一个传统的淡季，所以终端采购的需求也是在收缩，所以说，整体的一个主动的备货意愿比较薄弱，然后也是导致这个就是在这个5、6月份，然后在这个比较坚挺的状况下的话，有一定的一个淡季的一个下滑。从这个生产端来看的话。七月的话，整个钨的一个供给端的话，整体是保持一个平稳有序的状况。然后，源头矿山与冶炼生产企业的节奏是比较稳定的，那么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集中减产或者放量出货的一个状况，然后属整体的是处于一个僵持的状态。那么低价的一个抛货的一个现象，然后基本也是没有了。然后这个流通货源的释放，节奏比较克制。七月的话，那个中下游市场上。低价流通原料这个资源的话是逐步的，然后再趋于那个消失，然后贸易商这个手中的一个低位库存也在基本出清。那么在经过前期的出清以后的话，矿山的整体的一个出货节奏也是进入了一个克制的状态。然后再生料的这个投放量的话是收缩，整体的来看的话，这个流通货源在收紧，所以七月份的话，这个国内钨金矿这个供给端是缓步小幅下降，那么月产量是环比减少了2.34%。那么，截止到七月的话，整个这个矿端的一个累计产量是5.37万吨，然后同比是降了5.65%。那么整体矿端是在一个年内的话是属于一个收缩的状态。那么月度的这个开工率来看的话是下降了1.4个百分点。然后目前的话，整体这个钨金矿的一个开工率在58.58%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冶炼端的话，七月份的话，松上旬钨金矿的一个市场低价出货增多，然后导致这个流通货源的改善的话，然后。下游的中游的这个冶炼企业的话，原料采购的渠道比较通畅，所以说尽管是下游比较平淡的话，但部分冶炼厂仍然是依托这个自由的一个长单订单支撑的话，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市场的一个供给增多的话，带动整体产量的话有所提升。所以说，在七月份的话，与这个矿端不同的是，这个重酸的一个产量是环比增加了47%。同比是增长了18.97%。那么截止，因为七月份的数据还没出来，所以说截止到6月份的话，这个累计的一个重工商的一个产量是同比增了11%。然后月度开工率的话是在这个65.68%，然后环比是也是提升了0.95个百分点。那么随着这上游的这种流通货源的一个逐渐收缩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这种中游的这种开工率的一个提升的话，后续还需要观察，然后能不能持续的话，我们觉得是要打个问号的。然后碳化钨方面的话，这个由于这个终端硬质合金行业的话订单是比较清淡，所以向上的话传导这个也压制了这个碳化钨的一个采购需求。那么整体的一个企业是订单不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是整个的一个下游也是规避这个成品的一个加风险的话，所以说整个开工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有一定的一个下降。那么七月份的话，这个预估的一个碳化钨粉的一个产量是环比降3.89%，然后同比是下降了2.89%。那么截至这个六月的话，累计的一个同比增长增幅在7.86%的一个水平。那么同期的话，在七月份这个行业的预估开工率的话是63.88%，然后环比是降了2.59个百分点。那么从这个库存端来看的话，这个月初的话，整个一个产业链普遍有累库，但是在月内的话，行业的整体的一个库存的话，还是维持一个良性稳态。然后，就是说在这个月初，然后累库了以后的话，整个月内的一个库存并没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上行，然后库存结构也比较均衡。然后整体从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行业整体的库存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么，七月份的话，这个钨金矿的一个库存是环比增了68.72%，然后目前是329吨，然后这个增量比较大，主要是在月初的一个累积。然后这个中钨酸及这个碳化钨的一个库存是分别增了2.44%和5.88%，就小幅增加了一个状态。那么产业链这个月内的一个需求的话，然后在淡季的话呈现一定的一个疲软，然后整体的一个补库需求的话，这个托底的力度是不足的。然后，月内的话，主要这个需求端这个受淡季效应的主导的话，整体这个包括这个硬质合金啊、特钢的核心下游开工复合再回落，所以需求端的一个。 需求端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开工的支撑的话是比较弱的，然后中端企业的话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然后是普遍还是坚持前期的一个低库存的一个运营模式，然后的话整体的一个补库需求的话没有一个明显的释放，然后对这个整体的一个需求端的一个支撑的话力度不足。那么从这个产业链的一个盈利状况来看的话，目前的话，这个矿端的一个利润上，月末也是就是在月内的话有一个稍微大的一个降幅，但是在月末的话在处于趋于稳健。整体7月份来看的话，这个钨金矿的一个模拟毛利润在27.1万元每吨，然后月环比是降低了一个，就月均价的一个环比是降低了22.33%。那么环比降幅的话，较这个5月的话是大幅收窄。那么月初的话，这个矿端的利润的话，仍然是有一个走低的一个状况，但是的话，到这个月末的话，整体的一个利润逐渐趋于平稳。那么上游的一个直播商的一个盈利空间也比较稳健，所以说，并没有整个这个前端的话，并没有这个亏损的压力。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中游冶炼和加工环节的话，月内的利润的话是在一个持续走低，然后7月份的话，中游酸行业的一个模拟毛利润是1.77万元每吨，然后月环比是降了52.29%，这个降幅是比较大的。然后碳化钨行业的一个模拟毛利润是在22.97元每公斤，那么月环比也是降低了近50%。然后整体这个月内的话，中游冶炼加工环节的一个成本和价格在同步的走低，但是因为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跌的幅度然后更大，所以说导致整个冶炼环节的一个利润水平的话对这个价格比较明显比较敏感，所以说这个导致这个整体的一个月内一个利润降低的话降幅比较大。那么从投资角度来看的话，短期来看的话，就是，成本和供给，因为经过前期的一个价格大幅下行的话，这个在这个成本和供给端的话，逐步的对这个物价的话形成一个托底稳定的一个状态，包括这个上游的一个挺价，包括这个成本端的一个限制，但是，因为目前的话仍然处于一个淡季的一个效应下的话，对这个需求的一个压制，导致这个整体需求端乏力，然后所以说价格的话，整体这个供需还是在博弈，价格整体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力度是不足的，所以说钨产业链价格整体的话，预计未来仍然会保持一个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僵持若稳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后续的话是主要看这个，淡季后终端需求的一个回暖驱动的一个影响。那么在中长期来看的话，这个由于这个属于这个战略性的一个这个定位的话，这个中长期的话，这个供给端的一个约束因素还是比较强的。未来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资源的话，还是有进一步这个集中的一个态势。所以说，在需求端的话，这个目前的话，整体的一个传统需求这一块的话，因为受到这个整体宏观环境的影响的话，是比较偏弱的。但是还是有这个就是说就是一些高附加值，包括这个军工航天，然后这个就是 LPCB 等一些精密刀具这样一个就是细分领域的这个亮点，所以说，未来的话，这个我们判断就是说，这个物价的话还是整体受制于这个供给端的一个制约的话，然后还是就是说中枢的高位的话还是有可能维持的。然后对于行业的话，目前因为整体的一个行业的一个估值也是在前期经过进一步一个大幅压缩以后的话，整体的一个估值水平也逐步步入了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话有进一步的关注，然后就是说在淡季过后，然后需求然后重新回来以后的话，回暖以后的话，然后整体的物价持续往回升的时候，我们觉得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这个时间节点，那么维持这个行业的一个增持评级。那么风险提示方面的话，一方面的话是这个物价波动的风险，第二个是政策变动的风险，第三个就是这个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以及其他材料的一个替代风险。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到此结束。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后面那个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关于消费行业的一些观点。我是湘财的消费行业的分析师张弛。我这边这个虽然我是重点覆盖食品饮料行业的，但是我并不会，我这里主要是讲这个想汇报一下刚刚出台的这项政策。但我并不会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食品饮料研究员而就这个强行说去看多我所在的行业，或者说硬把这个政策上往食品饮料行业去靠拢。而我们还是尽量的，力图去客观中立的去理性分析这项政策。 我们这个 PPT 大概是分这四个方面来汇报，我们就直接开始。第一部分，我们判断这个政策上来看呢，是政策的重心已经从短期刺激转向长期能力的建设。这个扩大消费十五规划，这条规划呢，是中国首部消费主题的专项规划。这个是中国首部以扩大消费为主题的五年专项规划，它不再是以前的这种一般单年来出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还有一个短期的这个刺激方案，所以这标志着中国的消费政策从过去的年度行动方案和单项刺激上升到了一个覆盖五年的专项制度安排。这个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呢，包括了六大方面的28项任务和9个专栏，里边围绕的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新业态新场景、居民消费能力、消费环境、消费制度机制这六个方面部署了28项重点任务，并且为银发经济、育儿、文旅、健康、汽车等设立了9个专项，政策的覆盖面呢有明显的扩大。然后从这个过去的短期补贴、阶段性的商品补贴转到了这个长效能力建设、长效机制建设方面。那过去的这个短期的商品补贴主要是在想要提前释放耐用品的需求，对于长期的消费倾向提升是有限的，而这次的15的消费规划聚焦了一个消费能力和意愿的系统性提升，从三个方面来发力。第一个是能不能消费，第二是消费者有没有时间消费，第三个是敢不敢消费。那面对这三个消费方面呢，又从以下的方面这个要点来提升。比如说能不能消费方面，这个聚焦了四个点，包括就业增长、就业增收，包括工资合理增长，包括对于工资的标准提升，还有财产性收入的提升。然后对于有没有时间消费呢，提出了比如说这个修订带薪年假，然后弹性错峰、中小学春秋假等方案。对于敢不敢消费，提出完善养老、医疗、生育、育儿长护以及增加公共服务支出等等。所以政策的着力点是从补贴商品转向系统建设，触及了过去的这个消费不足的源头限制。然后刚才提到这个三个大方面，增收、社保、民生支出协同。增收上呢，从这个消费意愿受到了三重变量约束，比如说居民消费意愿取决于当期的可支配收入、未来的收入预期，还有养老、医疗等等不确定的支出。那过去的促消费更多集中于降低特定商品的价格，比如说汽车、耐用消费品、家电等，对于长期消费倾向的提升是比较有限。那这次我是比较难得的看到增收、社保、民生支出这三项首次同框规划，提出了要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增加财产性收入，并且完善养老、医疗、生育、育儿等等制度，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的政策力度。然后但是这个政策我们也要这个相对比较理性的去探讨，就是它的短期弹性可能还需要更加细化、更加具体的财政政策落地，中长期的确定性比较高，但短期可能还要看到这个预算和配套政策的这个落地实施。然后第二方面是这个目标，我们讲的目标它并不激进，还是一个稳健为主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去探讨，不是说总量有多么好、多么值得期待，可能还是要讲这句话，就是结构比总量更重要。那这个数据我们拉出来就很明显了，对于2030年这个提了社零增速目标是大概60万亿，那如果按照2025年的社零50.1万亿来测算的话，未来5年的这个目标的社零的这个复合年化复合增速只有 3.7%。 3.7%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过去的“十四五”期间，从2021年到2025年这五年，不管说大家消费上面体感如何，这五年的“十四五”期间的年化复合增速是高达 5.1% 的，就是即使是大家可能相对不那么乐观的体感下，也有 5.1% 的 trigger。 所以我们要看到从2025年到未来五年，这 trigger 这个五年的 trigger 大概率是就是显著的是低于前五年，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指标。然后更加具体来看，这个指标比较接近于2024到2025年这段时间的增速，所以这个政策是没有刺激总量的强动机。我们讲总量不激进，真实的目标呢是做这个结构的跃升。然后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就是社零指标是存在盲区的，主要覆盖食物、商品和部分餐饮，对于旅游、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大量服务消费反应有限，需要重点跟踪居民消费率、人均服务消费支出、服务业价格，还有居民收入等等。那这些指标是我们没有办法在过去的那 50.1 万亿的社零里面看到的。然后前面提到了 啊，这个部分已经提到社零的指标存在盲区，然后这个盲区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属于服务消费，而这个以前的社零很多是商品消费为主导，所以这个政策的结构的侧重点能够看到很清楚，就是服务型消费才是扩容的第一主线。那规划也这个规划呢，也把服务消费放在了六项重点任务之首，这个里边覆盖了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文旅、健康、体育、家政，还有教育教培等等领域。那这个服务消费里边它就有几大特点，第一个是需求的空间比较大，第二呢是就业的吸纳比较强，第三个呢比较容易形成差异化。这可能也是我们这次这个15消费规划把服务消费放在了六大任务之首的原因。服务型消费呢，这个在过去五年能够看到也有取得比较好的增长，长足的增长。从2021年人均服务型消费支出是这个10645元，到2025年呢涨到了13602元。这个人均服务型消费的支出在人均总消费的支出的占比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从2021年的 42.2% 提高到了2025年的 46.1%。这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增长，但是服务消费按照这个趋势来看，我们预计还会有比较大的扩容空间。另外呢也有看到这个休假制度在提升，讲到这个完善修订带薪 年休假条例、弹性错峰，还有中小企业春休假这些政策。如果这些政策能落地呢，有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出游天数，缓解过去的这个节假日集中的问题，然后也有利于提高酒店、景区、交通、餐饮的淡季的利用率。然后最后这个商品消费前面讲是不是像服务消费那样作为第一重点，但是商品消费也有一定的方向，就是在讲商品消费的升级，然后还有即时零售这一块被在政策里边得到了比较高的重视，它的定位有所提升。从过去的商品消费从过去的普遍扩张转向更新健康化、智能化升级，从一次性补贴到一个全生命周期的补贴。比如说这个成熟品类的公司有分化扩大，过去单纯依赖行业总量和消费升级的模式的吸引力有所下降，现在这个模式更加利好持续进行产品渠道场景创新的企业。然后在这个大宗消费侧呢，比这边可能比较侧重于改善性住房与好房子、汽车后赏、二手车、家具家电智能化、新一代智能终端。然后在日常消费侧，这个偏必选消费方面包括营养健康食品、功能化食品、特殊膳食、有机与地理标志农产品、国货品牌与原创 IP 等等。那这在我们这个食品饮料行业的映射，可能能够对应找到的比较这个获益的公司或者行业，主要包括营养健康食品、功能饮料和运动营养、特殊膳食、地方特色食品等等。然后这个即时零售方面这块被升级为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存在这个扩容和规范并存的这个局面。政策定位提升呢，主要是提出引导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等业态规范健康发展，即时零售从平台创新上升为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缩短了商品与消费者的时空距离，提高便利店、商超、药店、品牌门店和本地仓的收转效率。同时呢，这个即时零售行业的竞争也在回归效率化。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一年多以来的时间，整个即时零售行业经历了非常卷的这个外卖补贴大战。那现在我们认为这个政策也在引领和强调规范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行业的空间扩大和竞争监管同时存在。那长期依靠高额补贴获取低质订单的模式在即时零售行业可能会难以持续。那谁能够走出来呢？就是具有履约密度、商户供给、用户心智、仓店网络和技术效率这些比较有优势的企业，可能更有望去走出来。在这个本地生活平台里边呢，这个美团的政策映射最为直接，阿里、京东也有望依托生态和供应链参与，盈利还是取决于补贴强度、骑手成本和监管变化。这是即时零售。然后这个我们建议配置是沿着服务消费优先，兼顾健康与本地生活，关注政策落地风险这样的一个方向。从本地生活及时零售角度呢，这个是受益的逻辑，主要是因为消费场景从像线上还有及时履约迁移，平台流量和履约效率有所提升，会带动用户的消费频次和客单价。那代表性的公司，我们这里提示就是这里边提到的公司不构成投资建议，这只是说我们去分析这项政策对应哪些公司可能会受益啊。然后本地生活即时零售这个行业可能会有美团、阿里、京东这些公司相对受益，其中美团受益相对更加直接。然后这个餐饮、啤酒及餐饮供应链，这个 板块，这也是我们食品饮料板块里边的，它的受益逻辑主要是餐饮的经营修复，加上夜间经济，加上高性价比偏好，所以可能会带动啤酒餐饮链需求扩容，规模化和连锁化提升供应链渗透率。然后对应的代表性公司包括燕京啤酒、青岛啤酒、农夫山泉、安井食品、郭轩、纤维央厨等等。然后第三个食品饮料里面的这个受益方向主要是健康食品和功能饮料，它的逻辑是健康意识提升、细分场景渗透、功能饮料营养补充与健康食品的需求渗透持续增长。这里边包括的公司比如说那个新麦食品、东鹏饮料、鲜乐健康、汤氏麦健、古茗蜜雪等等这些公司。然后我还是再说一遍，这些是我们认为会预计受益的行业以及对应的比较受益的标的啊，这不是我们的一个投资建议。然后最后风险提示部分就是包括居民收入和就业改善可能会不及预期，地方财政压力制约执行，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就是这个五年规划做得很好，但是后面还需要更多的这个财政政策去落地去执行。然后包括平台补贴与竞争超预期，这个主要对应的是刚才这个本地生活即时零售的。然后休假制度落地偏慢，如果这个风险出现的话，对于服务消费的冲击会大于商品消费。然后地产与资本市场波动影响财富效应，这个可能对于白酒的影响会更大，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我们是没有提白酒的。然后最后是部分主题公司的估值提前透支，那这个逻辑我们目前还认为这个风险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出现，只是作为一个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潜在风险做一个风险提示。好，这就是以上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收听，然后我们湘潭证券本周的每周一谈就到此结束。